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脑洞大开的播客，我是 Lisa。
Aiden，
我跟你说，我身边的姐妹们最近简直像中了邪一样，天天在群里疯狂发某部剧男主的长图和动图，
逢人就安利，
说这才是当代理想型的天花板。
Lisa， 你这就别说别人了吧，你自己不也发给我过吗？
哈哈哈，我那不是为了跟你讨论选题吗？不过说真的，它绝对是最近全网讨论度最高，让人根本无法忽视的文化现象。你只要上网冲浪，绝对刷到过它的名字。
讨论选题发几张普通剧照就可以了，不需要发那么多充满肌肉线条和八块腹肌的动图吧？
哎呀，
你不得不承认真的很养眼吗？而且神奇的是，这明明是一部连什么魔法特效、外星人或者大场面都没有的校园爱情剧，对吧？就是单纯的帅哥美女、大学校园加上冰球运动，居然火得一塌糊涂。除了咱们脑洞大开播客之外，它简直是我在这个冰冷都市里吃到的最好精神食粮。
拿我们的播客去跟它比，属实是我们高攀了。我去看了一下亚马逊流媒体公开的后台数据，这部叫 Off Campus 的剧集数据曲线确实非常异常。它上线仅仅12天，全球观看次数就直接突破了3600万次。
3600万次，咱们啥时候播放量能有它的零头啊？ Aiden， 要不你先去练练肌肉，卖一下肉拯救咱们的收听率。
哈哈哈。
首先，我们是音频播客，没有露脸，没肉可卖。其次，如果你觉得 Off Campus 的爆火仅仅是因为俊男美女，那也太小看他了。今天我们就来盘一盘，这部剧到底是如何精准捕捉并重塑了当代年轻人，尤其是 Z 世代的亲密关系剧本。
亲密关系剧本？你的意思是他给大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谈恋爱模板吗？说实话，以前看那种经典的青春偶像剧，虽然当时觉得很上头，但看完总有一种心力交瘁的感觉，里面的恋爱总是充满狗血、误会和互相折磨。
你的直觉很敏锐，过去20年的流行影视文化，浪漫关系的底层逻辑往往建立在有毒的迷恋上。编剧们特别喜欢用黑暗三角人格，也就是自恋、控制欲和心理病态，来塑造男主角的魅力。
对，就像《绯闻女孩》里的 Chuck Bass，或者是吸血鬼日记里的 Damon， 那种霸道、情绪极度不稳定、占有欲爆棚的坏男孩。以前看的时候总觉得这种强烈的占有欲就是他深爱女主角的表现，现在回想起来简直下头。
这说白了就是把侵犯心理边界包装成了浪漫，这种叙事套路会让观众的神经系统一直卡在焦虑与逃避的死循环里。但Off Campus 彻底打破了这个旧模型，它展现了亲密关系模式的根本转变，也就是现在 Z 世代常说的绿旗特质全面崛起。
绿旗这个词现在太火了，男主角 Garrett 被全网夸是行走的绿旗，大家都在感叹，终于不用看那种为了证明自己有多爱就去疯狂伤害对方的渣男了。这在心理学上到底是怎么解释的？
从依附理论来看， Garrett 展现了非常典型的安全依附性特质。安全依附的人，他们的内在情绪系统非常稳定。剧里最能体现这点的，就是他对同意权和身体界限极其细腻和尊重的处理方式。
这段我印象太深了，在传统的偶像剧里，男女主角要是有点肢体接触，通常都是借着派对或者喝醉酒，半推半就地发生点什么。但是在 Off Campus 里，女主角 Hannah 在暧昧升温但有点喝醉的时候，剧情走向完全不一样。
是的，
在这个场景中， Garrett 主动拒绝了任何可能模糊边界的亲密行为，他非常明确地表达必须要等到女生完全清醒、心理上彻底准备好的状态下才会继续，这在临床心理学上具有极高的建设性意义。
我当时看到那里心里一阵感动，原来真的有人可以把你的感受放在第一位，而不是趁人之危。 这种被彻底尊重的感觉，比任何霸道总裁的壁咚都要浪漫一万倍，好吗？
这就是安全依附者的核心特征。他们具备强大的情绪容纳空间，能够承受延迟满足，并且把伴侣的心理安全感置于自己的生理冲动之上。他们不需要通过越界或者占有对方来确认自己的价值。
这太治愈了，这不仅打破了大家对运动校队那种有毒更衣室文化的刻板印象，更像是给所有人提供了一个非毒性的恋爱范本。我们这届年轻人早就不需要男主浪子回头来提供情绪价值了。
没错， C 世代所追求的这种人间清醒的爱情观核心诉求就是情绪价值的稳定供给。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太快，生存压力也大，人们在亲密关系里想要的是一个避风港，而不是过山车。
你太懂了，我每天应对生活里的鸡飞狗跳就已经耗尽了所有力气，如果在感情里还要去猜对方今天为什么不回消息，或者去应付他的冷暴力，那我真的会崩溃。情绪稳定简直就是现代人最性感的特质。
这正是我要强调的一点，情绪稳定性的性感化。面对冲突时， Garrett 从不采用冷战、回避沟通或者煤气灯效应来打压 Hannah。 当 Hannah 因为创伤被触发而感到恐惧时，他给予的是耐心陪伴，而不是强迫对方迎合自己。
这种陪伴真的让人非常有安全感。其实除了剧里的人设，我觉得演员本人的特质也加分了不少。你知道饰演 Garrett 的演员 Belmont Camelli 吗？他本人就是个超级阳光的运动男孩，最夸张的是他还在现实中捐献过肾脏救了陌生人。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社会心理学现象，叫做光晕效应。观众把演员在现实生活里的高道德标准和无私的善举跟剧中角色的绿旗人设进行了深度绑定，极大地加深了大家对这个角色的好感与信任。
难怪大家都这么疯狂，饰演女主角 Hannah 的 Ella Bright 也是，她明明是英国女孩，为了这部剧不仅练出了完美的美式口音，甚至为了接这个角色暂缓了大学升学。这种孤注一掷的果断跟剧里 Hannah 努力克服创伤追求音乐梦想的经历简直一模一样。
演员特质与角色的完美重合确实让这部剧的感染力呈指数级上升。不过说到情绪稳定和安全依附，其实这跟我们之前在播客里聊过的一本经典著作《当下的力量》有着非常深刻的呼应关系。
哦，《当下的力量》，我记得那本书的核心是说，我们要把注意力带回此时此刻，不要被过去的痛苦或者对未来的焦虑吞噬。你的意思是 Garrett 那种行走的绿旗特质其实就是一种活在当下的体现吗？
完全正确。
Garrett 提供了一种极度稳定的临在感。你看剧中 Hannah 作为创伤幸存者，当她在第一集毫无预警地听到施暴者 Delaney 的名字时，神经系统瞬间被拉回过去的恐惧中，发生了真实的 PTSD 闪回。而 Garrett 是怎么做的？
他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急着去逼问到底发生了什么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他只是稳稳地陪在 Hannah 身边，把他从过去的恐惧里拉回到了绝对安全的当下。他在亲密接触时坚持要等 Hannah 清醒，也是在确保对方身心都在当下的状态。
这正是当下的力量在亲密关系中的终极实践。他不被情绪的风暴卷走，能够稳稳地待在当下提供陪伴。这种能力可以极大地帮助伴侣调节紊乱的神经系统，让处于防御状态的大脑重新感受到安全。
太妙了，原来人间清醒的本质就是拥有稳稳活在当下的力量。但除了安全感，大家夸这部剧最多的还有一点，就是说他三观极正，男女主在谈恋爱的同时完全没有失去自我。
这就得提到家庭系统理论里的一个核心概念，高度的自我分化。在低自我分化的共生关系中，人们往往把伴侣当成情感的唯一依附，要求对方填补自己所有的心理缺口。这通常会导致强烈的控制欲和令人窒息的束缚感。
没错， 很多人一谈恋爱就像变了个人，恨不得24小时跟对方黏在一起，甚至放弃了自己的社交圈和爱好。但 off campus 里完全不是这样。 Garrett 自己都说，谈恋爱不只有性爱跟玩乐，还有互相扶持跟成长。
这句台词堪称成熟关系的教科书定义。心理学上提倡的健康边界是结合却不融合，他们拥有各自独立的目标与社交圈。 Hannah 专注于她的音乐学业，而 Garrett 则背负着冰球校队的竞争压力与传奇父亲的阴影。
我特别喜欢一个场景， Hannah 在舞台上全情投入地唱歌，整个人都在散发光芒，而处于高压环境下的 Garrett 在台下看着他，那种眼神里不只是爱意，更有一种深深的被治愈和安定的感觉。他们是彼此的锚点，但又是完全自由的。
这种互动模式证明了，健康的爱情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这其实又呼应了我们之前解读过的另一本重磅经典，阿德勒的《被讨厌的勇气》。你还记得书中关于课题分离的理论吗？
我记得，课题分离就是说，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是自己的课题，什么是别人的课题，不去干涉别人的课题，也不让别人干涉自己的课题。这部剧里也有这种课题分离的体现吗？
非常明显。剧中的男女主都没有因为对方而放弃自己的人生课题，他们不把对方变成情感上的唯一依附，也不以爱之名去绑架对方的未来。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没有让过去的创伤成为拒绝未来的借口。这是阿德勒目的论的最佳体现。
你一说我马上懂了。现在的年轻人在快餐式的约会文化里，其实都挺害怕受伤的。一遇到点摩擦，或者感觉自己可能要暴露脆弱了，就立刻抽身走人。但 Hannah 和 Garrett 那种明知道有风险，还是勇敢投入的态度，真的非常打动人。
存在主义心理学将这种态度称为勇敢的面对。爱本来就伴随着受伤的风险，但付出真心从来不是错的。Z 世代之所以对这部剧产生强烈共鸣，是因为它不贩卖完美无瑕的童话，而是展示了两个带着伤痕的个体，如何勇敢地建立深刻的连接。
这就叫真正的双向奔赴吧。而且你知道吗？这部剧在网上除了聊男女主的爱情，还有一个话题也特别火，就是剧里的兄弟情。很多男生看完了都说，天哪，男生之间的友谊原来还可以这样演。
这也是这部剧在社会学意义上的一大突破。它深刻重构了男性情谊，挑战了传统的有毒阳刚气质。以前的青春剧里，男生凑在一起不是互相攀比、开黄腔，就是喝酒闹事，很少有深层次的情感交流。
真的是这样。以前看那种美国校园剧，男生在更衣室里就是比谁交往过的女生多，但在 off campus 里，Garrett 和他的好兄弟 Logan 在厨房里的那段深夜对话，简直在社交网络上被大家疯狂转发。
那段对话是临床心理学中积极聆听与同理心的完美示范。当 Garrett 谈到那位给他施加极大压力的冰球传奇父亲时， Logan 并没有像传统的有毒阳刚文化那样用像个男人一样振作起来这种话去打断他。
对， Logan 也没有转移话题说，走，我们去喝杯酒忘掉他。他反而很直接地认同了 Garrett 的情绪，甚至直接说 Garrett 的爸爸确实是个混蛋。他完全接纳了朋友的挫败感和愤怒，那段戏真的非常温柔。
心理学家将这种互动称为无自尊心同理。 Logan 放下了男生急于解决问题或展现优越感的自我防御机制，纯粹给朋友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情感容器。他还帮 Garrett 重新框架了处境，我们打球不是为了父母，而是因为我们爱这项运动。
这里又是一个完美的课题分离啊。 Logan 帮 Garrett 把打球的初衷从父亲的期待中剥离了出来，这让我想起了咱们讲过的那本《抑郁的力量》。传统观念总是要求男性隐藏悲伤和脆弱，但这本书强调了拥抱脆弱的价值。
完全吻合。《抑郁的力量》强调允许脆弱和悲伤的存在，在安全的环境中分享恐惧，能有效减少情感孤立，带来更强大的内在力量。 剧中 Garrett 不仅向朋友敞开心扉，甚至在情绪失控后主动走向 Logan 为自己的行为道歉。
这个主动道歉的细节真的太戳人了，在传统直男文化里，道歉好像代表着软弱和丧失权力，但 Garrett 这种情感表达能力反而让他看起来更加成熟有担当。现在的年轻人真的不再把情绪脆弱等同于弱者了。
这就是精神医学领域一直倡导的男性心理健康范式转移。当男性学会在安全的环境中分享不安全感与个人挣扎时，能创造出极度深层的归属感。剧中还多次出现鼓励角色接受心理咨询的正面讨论，这在以往的同类题材中是非常罕见的。
这确实是非常大的一步跨越，不过我觉得这部剧最让我惊艳的不仅是他怎么拍甜甜的恋爱或者兄弟情，而是他在处理剧本冲突时那种克制和真实感。听说制作团队在改编原著小说时做了非常多心理学视角的调整。
是的，
影集统筹 Louisa Levy 在改剧本时做出了极具洞察力的决定，他抛弃了以前偶像剧最爱用的廉价误会套路，比如恶毒女配蓄意破坏，或者主角之间一句话没解释清楚就导致分手。
哦，那种剧情真的是编剧偷懒的重灾区，观众看着都要急死了，明明长了嘴就是不说话。但在 Off Campus 里，男女主角每一次的冲突和心碎都不是因为那种弱智的误会，而是源于他们真实的心理创伤被触发。
这是非常典型的创伤之情叙事模式，当后期剧情走向高潮，他们俩关系破裂是因为深层创伤被唤醒了。Hannah 觉得自主权受到了威胁，所以出于防御机制选择了退缩，而 Garrett 则是因为自身的自我厌恶和创伤被触发，一度表现出了破坏性的行为，试图推开身边的人。
这让我想到了咱们之前解读过的另一本书《越过内心那座山》。那本书的核心就是解析人们如何因为内心的恐惧而产生自我破坏行为。 Garrett 当时那种为了不被抛弃干脆先搞砸一切的心态，不就是典型的自我破坏吗？
你的联想非常精准。防卫机制一旦启动，理智的大脑前额叶往往会失去控制权。这种因为创伤导致的系统超载和情绪崩溃，极具临床心理学的真实性。但这部剧优秀的地方在于，它展示了克服这座内心之山的完整过程。
而且听说原著小说在处理第三幕冲突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毒性情节的。据说小说里 Garrett 的施暴父亲威胁 Hannah 分手，然后 Garrett 为了保护 Hannah 向全校宣布 Hannah 是他的所有物，任何人不准碰他。
没错，那是非常典型的父权控制欲和厌女色彩叙事。但在影集改编中，制作团队明智地删除了这段充满毒性的英雄救美情节。他们把冲突的核心从外部的男权压迫转移到了内在的心理创伤处理。
这个改动简直是神来之笔，这不仅保住了 Garrett 绿旗的人设，更重要的是他尊重了女性的自主权。爱情不是解决创伤的万能药，当他们面临崩溃边缘的时候，他们是依靠社会支持网络、家人朋友，甚至是专业的心理介入来疗愈的。
这显示出当代影视叙事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巨大进步。我们从迷恋戏剧化的伤害，真正转向了拥抱治愈性的清醒。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如果你在一个充满不可预测性或缺乏安全感的原生家庭中长大，你的神经系统会把混乱与焦虑误认为是熟悉与爱。
这就是咱们常说的渣男吸引力法则吧，因为从小习惯了动荡，所以遇到那种情绪稳定给你安全感的人反而觉得无聊没有激情。但 Off Campus 的爆红说明我们这代人的集体潜意识其实已经开始极度渴望神经系统的平静了。
这就回到了一个终极的反思问题，在亲密关系中，你追求的究竟是多巴胺带来的刺激与激荡，还是催产素带来的安全与平静？这部剧以3600万次的播放量给出了答案。现代年轻人已经受够了情绪消耗，他们需要的是一种心理层面的安全着陆。
真的， 现在大家连应对工作群里的消息都已经精疲力尽了，谁还想在谈恋爱的时候上演无间道啊？学会像 Garrett 和 Hannah 那样，画出健康的心理边界，拒绝低质量的共生关系，才能实现真正的互相扶持和成长。
总结来说，这绝非一部单薄的浪漫喜剧，它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历经全球疫情、经济不确定性与社交媒体碎片化焦虑之后，年轻世代对稳定、尊重与心理健康的最深切呼唤。它将极具学术深度的安全依附、创伤韧性与新形态性别角色，完美地包裹在了流行文化的糖衣里。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部剧不仅能吸引我们这种喜欢看甜甜恋爱的人，也能经得起像你这样喜欢用数据和逻辑拆解一切的理科脑的推敲。这也正是咱们这期播客想给大家带来的新视角，下次你追剧的时候也可以试着找找里面的心理学密码。
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能够遇到这样一部兼具流量与内核的作品，确实是我们作为创作者的幸运。希望大家在享受剧情的同时，也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那个能为你提供情绪稳定器，与你共同完成课题分离的同路人。
没错，哪怕暂时还没有遇到那个行走的绿旗，咱们也可以先从接纳自己的脆弱，练习课题分离开始，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情绪稳定、内心强大的人。那咱们今天的脑洞大开就聊到这里，希望能给你带来一点不一样的心理按摩。我们下期再见了。
下期见。